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要跟大家分享四福音书，以及我们如何看见四福音书中的荣美、荣耀与卓越。因为当你开始读圣经时，大家都会建议从约翰福音开始，对不对？从约翰福音，他们是对的。我认为神就是要刚信主的人读约翰福音，但这让我们以为约翰福音内容很浅。好，一般来说，我们这些与神同行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回到约翰福音，不管你走了多远，属灵上有多少进步，最后总会回到约翰福音。但这次读约翰福音时，我相信你会发现其中不只有给刚信主之人的灵奶，更有干粮，是那些与主同行一段时间之人的干粮。 Amen。 几年后一定会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自成一格。另外有马太福音，我们来看圣经总共有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讲到一个人的故事。 Amen。 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是对观福音。哇，屏幕师，那是什么？对观福音又被称为共观福音或同观福音，也就是看见，观点的意思。所以共观同观就是一样的观点，同样的角度看，就是同观，懂吗？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对观福音，约翰福音却自成一格。也就是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时，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感觉是一体的，明白吗？你会读到很多故事是独特的。我不是说三卷书里记载的全都一模一样，还是有独特之处，是那卷书特有的，这能祝福你。 Amen。 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约翰福音却自成一格。 Amen。 共有四卷福音书，为什么是四卷？假设你很敬仰某个名人，丘吉尔首相，或是法国的拿破仑，你到图书馆去找他们，去找他们的书。假设你找到拿破仑的书，比方说是《滑铁卢》， Amen。 心想，哇，这是他的传记，不是他人生的终结。滑铁卢是他最后一场战役，对吗？或者你看到丘吉尔写的关于政治的书信，你说，哇，有一本丘吉尔的书，我已经了解他了。不，其实那只是他对政治的看法，你没看到他做祖父的一面，做父亲的一面。 Amen。 不同的书描述不同的身份，主耶稣也是一样，天父就是定义他荣耀的儿子，要有四福音书关于他的四个面相。大家 Amen 吗？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一起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不管我们现在为主做什么，仔细读前后文，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他是我们的赎罪祭。 Amen。 因为有这最后的赎罪祭，之前所有动物的血都只能遮掩罪，但耶稣的宝血除去罪。因此朋友们，不再需要赎罪祭， Amen。 一次献祭即可。弟兄们，因不再需要赎罪祭，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里告诉我们，能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希伯来文是 Kadosh HaKadoshim。 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因为神不再以你的罪来对待你，你的罪已经被除去，因此你能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意思是有说话的自由，你可以在神面前自由说话，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自由自在，自由进出，因有耶稣的宝血。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说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会这样问，你怎么知道在会幕里各种物品的象征，知道约柜就是象征基督，就是因为希伯来书，感谢神赐希伯来书。这里说那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幔子代表耶稣的身体，那幔子同时有四个支柱支撑，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这四支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讲到他的肉体，他成为肉身时的生活，很美吧？这肉体是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的区隔。 Amen。 在十字架上发生什么事？幔子裂开了，意思是他的身体裂开，好让人有通道，明白了吗？所以你越是去研究幔子，我们不需要别人解说，圣灵已经清楚说明，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是又真又活的道路。朋友，你越是去读福音书，就越有生命。好，现在来看会幕，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以色列百姓十二支派扎营的位置，围绕着会幕扎营，形状就像十字架。就在中央，所有营帐的中心就是会幕，这正是象征了教会。这只是视觉辅助而已。Amen。现在进去，进入圣所，左边有金灯台，右边则是放陈设饼的桌子，而中间就是金香炉。看见中央荧幕上的东西，幔子吗？你看不见支柱，但幔子有四个支柱支撑，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而幔子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好，更近一点来看幔子，看到几个图像，第一个是狮子，然后有公牛，还有人，最后是老鹰。那么狮子是哪一卷福音书？狮子通常被视为万兽之王。你在哪卷书看到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不断的被提到？ Amen。 首先出现的是王的家谱，他的出生。 Amen。 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好吗？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提大卫？他是王，提亚伯拉罕是土地，了解吗？神的国度会在以色列。阿们。各位明白吗？很棒，很强，很硬的教导，并没有从亚当开始，因为这是关于王的福音书，马太福音是王的福音书。阿们。因此耶稣的家谱就显示他是王的后裔，是大卫王的子孙。自从圣殿在西元70年被罗马人烧毁之后，不再有记录任何人的家谱。现在有人试着尝试找出源头，但重点是我们有记录，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Amen。 所以这是犹太人无法争论的事实。 Amen。 他是大卫王的子孙。另一卷记载家谱的就是路加福音，但却是一路追溯至亚当。相对的，马太福音则是给大家看一下家谱。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英文圣经先提到大卫，因为这卷福音书要强调的是耶稣是王。我顺便要给大家一些研读圣经的小秘诀，圣经中的任何一卷书都可以。 OK， 每卷书的主题总是要记住，钥匙是挂在门口的，神总是把钥匙挂在门口，就是头几节经文。比方启示录，大家说真难懂，我看到了这个青蛙，然后又看到什么龙的，这卷书到底在讲什么？钥匙就挂在门口，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青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龙。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完全以其中的主题为出发来看就没问题了，钥匙就挂在门口。那创世纪呢？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卷书讲什么？就是起初。哇，真深奥，钥匙就挂在门口。阿们。好，有帮助吗？ OK。 所以马太是关于王的福音书，记录了从王开始的家谱。 Amen。 证明他有王权，其实父母两边都是。当然他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但约瑟还是他地上的父亲。约瑟和玛利亚的祖先分别是大卫的两个儿子，所以有双重的权利，可称为大卫的子孙。阿们。阿们。王会降临，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生下来就是王，不是之后成为王。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Amen， 东方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不是之后做王，是生来就是王。这就是马太福音以犹太人为主，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马太福音当中找不到神的国度这句话。你会看到天国，天上的国度，因为犹太人不会说神，直到今天在他们的书本中也没有神，他们会说那名那名，也不会写出来，连写都不写，真的。所以接下来是路加福音，抱歉，是马可福音。 OK，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可福音完全没有家谱。不久之前我讲过一篇信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是他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都是然后然后然后，一直不停的然后然后。如果我还在读书写作时一直用一直用然后，每一句开头都是然后然后，老师肯定会打头，只有圣灵可以这样做，赞美主。这就是神的方式，代表了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Amen。 然后然后一直不断在行动，一个接着一个，连出生都没有讲。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提到耶稣是来服侍的，他是个仆人，所以这象征了回到幔子画面，第一个是王，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那只狮子代表了什么？哪卷福音书？马太福音。接下来是公牛，公牛非常强壮有力，能做很多事，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有信息就是关于这个主题，你可以去找找。信息中我一节一节解说马可福音的内容，给大家看到神每个动作的荣美，不断在做，不停服侍，所以才没有耶稣的家谱，因为你不会去在意仆人的家谱，明白吗？都是关于耶稣不断的在服侍，服侍，真了不起，不是吗？ Amen， 愿这能激励你来看见书卷中的美好。之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中描述的耶稣是人子，人子，人子在路加福音中出现的次数超过其他所有书卷。有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就是一位属世的作家，他不是基督徒。许多年前，我记得大概是18或是17世纪时，他说世上没有写的比路加福音更美的书了。他是个文学评论家，所以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人，所以才有人的脸，看到吗？ Amen。 我跟同工说要放我的脸，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没有了，我没有那么说，我只是在开玩笑。好，一张人的脸。所以人才会，人会有家谱吗？当然有。所以四福音书中另一个出现耶稣家谱的书卷就是路加福音，但这一次一路回溯到亚当，人类的起源就是亚当。 OK， 最后一个就是约翰福音，老鹰飞翔的高度超过所有鸟类或是任何动物，非常高。有些飞行员曾经看过老鹰飞翔，它的高度甚至跟飞机一样，他们说真的很了不起，老鹰真的很雄伟，老鹰的眼力也大大胜过其他鸟类。 Amen， 他们称之为老鹰眼力，明白吗？为什么是老鹰？因为约翰福音也没有家谱，约翰福音描述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性。 Amen，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Amen， 真了不起，对吗？所以在这里用什么来比喻？用什么来比喻？老鹰，了解吗？ Amen。 这就是四面，当你看见神的宝座时就有这四面。哈利路亚。 Amen， 蒙福吗？好，现在我祷告，若是你不明白没关系，请别担心，买回家去再听一次。当你读福音书时，我希望你能看见其中的美好与荣耀。 Amen。我刚刚还提到另一点，就是钥匙就挂在门口，对吗？当然马太福音一开始是什么我们刚刚看过，再看一次，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耶稣为王，对吗？ 提了大卫 Amen 还有土地他们的产业王位和土地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钥匙就挂在门口我们看到开头而就在同一章再往下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神与我们同在那马太福音的结尾又如何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后的结束也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最后就连开头和结尾都这么棒那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很忙碌 Amen 医病赶逐污鬼到处去为人施洗然后行这个神迹又去行那个神迹一直不停地在忙碌那结尾呢最后一章看马可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他从没停止工作就连在天堂也是为什么这是关于工人的福音书属天的工人圣经真是太棒了不是吗 Amen 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Amen 这就是结尾好至于路加福音开头如何钥匙就在门口一开始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没出现在马太福音没出现在马可福音都没出现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说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这是祭司职分的福音书撒加利亚怎么了他无法祝福百姓他是利未人的后裔却无法祝福百姓这其中必定有个信息身为祭司却无法祝福根本没用这卷书的结尾如何有另一位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职分不是律法的祭司而是拥有无穷生命的力量最后一章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这是祭司做的事祝福他们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我一直很喜欢这节因为看起来好像他不愿意离去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明白吗不是他预备好离开他还正在祝福真喜欢好约翰福音的开头是约翰福音结尾又如何一定让你目瞪口呆准备好了吗还是我该就此打住到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开始是来看第一章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在第一章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在父怀里这是怀里福音书代表爱胸口爱耶稣总是知道他活在父的怀里哦哈利路亚他之所以能成功他之所以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之所以能有效的服侍就是因为他一直活在父的怀中还有一点在希腊文里是现在式就好像从未离开过我们知道他从怀中来他不是从那里来好像离开了他一直在怀中他活在天父的怀中他总是知道天父是爱他的他在每日生活随时知道父是爱他的在他13岁时对地上的父母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一直知道父与他同在父爱他第一章开始就讲他在父的怀中耶稣在父的怀中之后他下来把你抱进他的怀中进入爱的圈里 Amen 你可知约翰福音的结尾如何就是海边呢屏幕是你刚刚说过没错但是你看看请看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开头是怀中结尾也提到胸膛代表神的爱哦很难怪我这么爱圣经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耶稣感谢你赞美主的名 Amen 一切都是爱也开头是爱 最后也是爱。曾经，人类是不存在的，只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直存在，所以才说太初有道。这里在英文圣经里有些不妥，用法让人误会。约翰福音在英文圣经里说在那开始时有道，但希腊原文只说起初有道。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从某个时间点才开始存在，英文让人误会有个时间的起点耶稣才开始存在，不是的，他一直都在。原文并没有问题，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感受到他的同在还有爱，你呢？当你研读福音书时就会获得这些。如果你生病了，去读福音书，仔细读。如果你不想读那些比喻，就读所有的神迹。许多时候我根本还没读完一卷就得医治了。许多时候如果你很灰心，去读福音书。阿门。赞美主。好，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我要来谈约翰福音，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为什么要写下福音书？你会在约翰福音里找到答案。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其实还有许多耶稣行的神迹没有被记在福音书上。哦，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已经读到许许多多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告诉你什么？每当你信心软弱时就去读。如果你生病了，去读所有神迹，好让你能相信。这不是一次性的东西。福音书的目的，其实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在你里面创造信心。真是有太多可以分享。例如马太和路加福音同样的故事，百夫长的仆人。马太福音里，百夫长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病躺在家里。主说，好，我去你家为他为他按手。他说，不用，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是有权柄的人，我叫人走他就走。这可是个罗马百夫长，就这样对耶稣说。对了，在新约中所有的百夫长都是不错的，每一个都是。他对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对吗？他亲自到耶稣面前。而在路加福音，就在第七章记载的是同样的故事，但相同的故事在荧幕上吗？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牧师，这不就前后不一了吗？并不是，因为对犹太人写的福音书，他们的想法通常是这样的：若你差遣仆人，你请某人代表你去，就好像你亲自去一样。OK， 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下一节，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这你怎么解释？马太为什么没提到有朋友去找耶稣？很简单，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如果马太提到罗马百夫长非犹太人请犹太人去找耶稣，会让犹太人骄傲。但是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要尊重犹太人，这百夫长请犹太的长老去。所以圣灵知道是写给谁的，所有内容的安排都是精心设计过的，那些没写进去的是神的意思。大家阿们吗？不是要使我们骄傲。我想告诉你，你想要恩典吗？神拒绝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是说你要谦卑才可以赢得，不是的。恩典就像水会往低处流一样， 会流去低处，所以当你在低处，没有人能侮辱你。你在低处，恩典总会到你那里，并且提升你。就像水总会往低处流，我告诉你，圣经在箴言里不断讲到，在败坏之前，我痛恨败坏一词，非常糟糕。但在败坏之前，总是因人心变得骄傲。你可以记下来，在败坏以前，人心骄傲。我们怎么了？因为神祝福了我们，我们就开始自以为了不起，却忘记一点，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神赐我们好的职位，神赐我们好的家庭，却成为骄傲的来源，不知感恩，好像是我们应得的。在败坏之前，在堕落之前，总是因人心骄傲。这一点在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所写的箴言中不断出现，就是所罗门。千万别心高气傲，有时候某些事伤了你的自尊，那是天父在管教你，他绝对不会用意外或是疾病来管教你。但是当你自尊受伤，心想他怎敢，嘿，那是天父的管教。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被绑住，马太没有说当人来逮捕耶稣时有绑他，而且只有这里说，耶稣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有1000名士兵。如果你去查考希腊文的用法，就会知道共有1000名士兵在那，他只回答我是。这是神在燃烧的树丛中的名字，我是。圣经说所有人都倒了，全都倒了，只有约翰写到了，他不是被强行带走的，他是自愿献上自己，他就是为了这个而来，要舍下自己的生命，并且再次得生命。他舍下自己的生命，别忘了，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是何等的尊贵荣耀。他说：“你们找到我了，就让这些人去吧。”真是个英雄，他站在那说：“我是。”全部人都倒了，那些挥舞着刀剑、挥舞火炬的人，全都倒下，就在他们要抓的人面前，被捉的。反而捉住他们，他等着他们起来逮捕他。约翰是唯一一位告诉我们他被绑了。一起来看，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只有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被绑了。为什么？为什么？圣经里第一次有人被绑就是以撒，父亲所爱的儿子。在创世纪里，请看，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捆绑他的儿子以撒，这是儿子的故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就是关于神子的福音书，对吗？马太福音他是王，然后是马可，和路加福音，再来是神子的福音书。他被绑，这提醒那些有耳可听、有眼可见的犹太人，这是真以撒，这是真以撒，他被绑了。如果你很灰心，快去读，开始读圣经，就从约翰福音开始。对属灵婴孩是灵奶 ，Amen。灵里成熟的是，灵里成熟的是干粮。神在出埃及记里提到圣膏油。神只是材料，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没药500舍克勒，香肉贵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一起来看图片，500舍克勒的没药，还有香肉桂、菖蒲250舍克勒，一半，刚好一半。最后还要加上橄榄油制成圣膏油。神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解释材料还有分量？几年前我默想这一点，神跟我说了这个主题，有些人以前可能听过了。注意，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说到什么？他被高举。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说到他的谦卑，因为这两卷福音书是讲仆人和人子。马太和约翰福音讲到王，还有神子。 现在告诉各位，第一个莫要五百舍客勒是马太福音，他的谦卑马可福音，250舍客勒还有路加福音也是，最后500舍客勒是哪卷福音书？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圣灵的运行不是使徒们做了什么，是圣灵的运行，是橄榄油倒在他们身上。我告诉各位，你想要有恩膏，读福音书，还要读使徒行传。妹妹，不要再去看关于这个疾病那个疾病的新闻，不要再上网看你得什么病，不要再上网咨询医生的意见，是不是医生你都不知道，有些不是。不要再去查你得什么症状，开始阅读这四卷福音书，从约翰福音开始，想要快的先读约翰福音。哎妹，大家明白吗？恩膏就在其中，只是读一下突然间脑子清楚了，哎妹更加精明。其实当你读的时候，就像神学家爱德华兹说的，他也是复兴家，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只要我多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状况最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刚强，状况非常好。阿妹，最后我要说，只有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是这样死的。圣经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英文只有字成了，便低下头。圣经说他低下了头，那个姿势他低下头，请看这里，他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里是帕拉多蒂，交付，他交付不是无助的，无助的死去，交付的意思是交给信赖的人，交给可信任的人。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记得吗？路加福音是自愿交出灵魂，他死不是因为痛苦或是伤口，没错，他经历痛苦，因为他也是100%的人，100%的神，他感受到所有的痛，痛不是原因，他是因为交出灵魂而死。一起来看这个姿态，这个姿势，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才是有能力。因这姿态，他最后的姿势是在敬拜，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敬拜。你是否记得在哪提到低头来敬拜？在旧约里，可记得低头敬拜第一次在哪里提到？创世纪24章，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寻找新娘时，遇见利百加，知道利百加是神差来的，就是为爱子寻找新娘的故事。你可以看到那人不知名的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回到耶稣便低下头，他敬拜主，最后做的就是敬拜主。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天父一直爱着儿子，一直都爱，但这里有个新的诱因，我一直都爱我儿子，就算他不乖我还是爱他。但有时候儿子会做出一些事，像前几天他想用自己的钱去买一些东西，就是去买一罐咖啡，冰咖啡。他跟妈妈说想买给爸爸，回家之后他跟我说，啊爸，这是给你的。他注意到我一直在喝咖啡，所以买冰咖啡给我。就在他买回来给我时，他不需要这么做，我很感动，我一直都很爱他，在那一刻就是充满爱。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在十字架上他敬拜天父。低头代表三件事：敬拜、降服于天父，最后是安歇。因为圣经上出现过两次，在马太福音也在路加福音，圣经说是这样说的，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枕一字的希腊文是 klino。 另一个提到枕头的经文就在十字架上，一样的 klino。 他终于低下头，他敬拜，他安歇下来，因为完成了拯救我们的工作。他终于在对你的爱里找到安歇，他也爱我。荣耀的福音，神子的福音。阿们。赞美神，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在场的朋友，请你们都低下头，闭上眼睛。不管你在哪里观看，朋友们，神爱你，超乎你的想象。一般来说，人认为怎么会有人愿意爱你？除非你先付出什么，你都犯错了，怎么会有人爱你？怎么会有人爱你？你知道自己多丑陋。但圣经却在约翰福音里说，有一晚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神非常爱世人。非常，非常一词说明了有多强烈。尼哥底母，神非常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胜过这世上千千万万人，就连天使都无法形容。那爱超越最远的星星，更能到最低之处。朋友们，就算以前你曾经拒绝过神，神的爱还是照在你身上。虽然你背对他，你只需要转个身。悔改的意思就是转身，说，天父，我不会再离开你，我回家了。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必要得救。相信他对你的爱，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他不需要，但他选择去。相信天父爱你，他不希望定你的罪。天父付诸行动，一个爱的计划，好让他不必定你的罪。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被定罪。神因着自己的圣洁，让自己无法再因着同样的罪再次定罪于你，因为那就不公义了。这是神自己安排的。因此今天神使你称义是公义的。当你信靠基督，神并没有妥协，神并没有降低标准说怜悯一下好了。不是的，各位，他因怜悯看见我们的需要，而因他的恩典，基督的工作现在使神叫你称义是公义的。十字架不是失败的地方，十字架是得胜之处。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展现了得胜，得胜了。神痛恨死亡，神痛恨死亡，神从没想要人死。死亡是不法的，死亡，那些阴暗恐怖的一切让人心生恐惧，人不想承认死亡，因为人在内心说不应该如此。神说你是对的，但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先是属灵的死，然后身体的死，最后是永恒的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单单信靠主基督，别无其他，不是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好名声，单单信靠基督和他的宝血。若我说的是你， 在电视前面观看的朋友，或是在达拉斯恩典革新教会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真的爱我，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承担我的审判，受咒诅，使我自由，好让我蒙福称义，好像我从没有罪一样。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谢谢你对我的爱，更多教导我关于你的爱，直到我能够因你完全的爱，你全然的爱我，直到你完全的爱能除去我生命中所有一切的恐惧。奉耶稣的名，大家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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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赞美主，赞美主。请各位起立。耶稣，谢谢你。各位蒙福吗？我不知道你如何，但是我感受到非常非常强烈的恩膏像毯子一样盖在我们身上。我知道你感受到了。各位朋友，千万别让宗教的声音告诉你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你也必须圣洁，我们都要追求圣洁。但是当你信靠基督，他爱你，并且在天父爱的怀中，你必定在每日生活中成为圣洁。 Amen。 每一次只要你犯了罪，追溯原因都会是因为你忘记自己是被爱的，你觉得被拒绝，被人拒绝，却忘了仰望神。朋友们，这能产生真正的圣洁，别的都做不到。 Amen。 赞美主。准备好领受了吗？在接下来一周，你会看见路加福音中的耶稣，在最后他带大家离开伯大尼，他举起双手，他是真祭司，我们的大祭司，他祝福众人。神说，你们这样对人说，他们身上有我的名，我必祝福。你有天堂所有一切的祝福，全都是圣灵所带来的，现在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祷告你要兴盛，你和你所爱的人都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主要保守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远离危险，远离伤害，自卡病毒，登革热，远离所有感染，还有邪恶势力。奉主耶稣的名，主要对你微笑，他的双手仍然祝福你，他是我们在天父右边的大祭司。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不断有新鲜的爱的洗礼。下一周我祷告神赐你眼目看见，心里明白，不只是明白理论而已，而是完全的活在这些真理的真实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愿神祝福你，下次见。